诗谦真没想到，误走平安镇，遇上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和他小孙子辉谢童子安藤娇。其实这事儿不奇怪，这四老侠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儿。六老侠周光祖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他到梁山送了信儿，见着宋江卢俊义，把经过都说了。宋江立马分兵派将，要查访这凶手是谁，发誓给六老侠一家人报仇。因为周同是梁山的恩人，又是卢俊义授业的老恩师，不论从哪方面，梁山的人不能袖手不管，所以呢全力以赴。六老侠也不能待着，带着孙子天亮离开了水泊梁山，老头要亲自把江南十老都找找，求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给帮忙。这头一站就到了平安镇来见四哥。等见了面之后，周同就把经过讲出一遍，一边讲一边掉眼泪。四老爷子一听大吃一惊，哎呀，心说我跟我六弟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。相同之处，他那么大年纪带个孙子，我也这么大年纪带个孙子，他没儿子我也没儿子，我们俩同命相连。不同的是，我家人丁稀少，就是我们爷俩，他孙男弟女一大帮，尤其呢哥俩的感情滞后。一听说弟妹也死了，侄媳妇也死了，哎呀，惨不忍睹。听完之后心如刀绞一般，怎么办呢？就安慰周光祖，你啊放心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既然水泊梁山的人答应出头了，那肯定能出头，宋江说话算数，你还用求我吗？我这是应尽之德呀，咱哥俩生给谁？我呢现在就写信，马上请那些哥哥兄弟们出头帮忙，肯定叫你出这口气，也就是六老侠到了这儿就等于到了家了，和孙子安安稳稳住在这儿，这就是前后脚的事儿。他没想到时迁崩冲到门上来了，这都是安藤娇啊给勾引来的。要说辉谢童子安藤娇这孩子可够顽皮的，没事也净捅娄子，也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定地儿。因为他们住在遮天山下，没事他就到山沟去溜达，采什么野果啊，打打猎呀、啊，跟山上的人还蛮熟，巧遇石谦，因此把石谦才引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咱不必细数。等见面之后了，石谦也吃饱了喝足了，把上遮天山的经过一五一十也说了，最后说道，已经把杀人的凶手摸清了。六老侠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石谦谁？铁掌踏山雄陆朗，就是金眉罗汉陆登云的侄儿，陆中的儿子。哦，六老侠如梦方舒啊，是啊，我闯荡江湖几十年得罪的人不在少数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头上？想当年跟陆中有过节，陆中被逼无奈自杀了，老陆家的人归罪于我们，说我们把他杀的，实质上他做了那些恶事他就不提了。老侠客就问，那么陆朗现在何处？在遮天山，方才经过没说吗？我们当场变脸伸手 杜千娟逮住了，我能耐大呀，我跑出来了。这石谦到任何时候也忘不了吹牛，反正对他的话呀，信也可，不信也可。老瞎就不追问了，只要有了正凶，事情有了眉目，这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剩下的就是缉拿凶手，想到老伴，想到女儿，想到儿媳妇，孙男婢女，四十几口人呢，老头心都熟了，站起身来告诉周天亮，孩子带着家伙走。安国义一看，妈，老六你上哪去？遮天山干什么去？捉拿铁掌踏山熊陆朗。我说老六啊，你怎么了你啊？你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怎么这么不沉稳呢？你给我坐下，从长计议。四哥，事情都查明了，还从长计议个什么呢？老六，事情不那么简单呢。你没听石谦说吗？山上户大人多呀，刮扯刮腕扯腕都有一定的联系啊。那叫遮天山，有上万的人马。大寨主尚然威这人固属不错，但是他难以左右其他的寨主。二寨主金真道人司马良，三寨主赖皮僧宝元，四寨主金毛狮子钱飞龙，一个赛一个的不是东西。哎，就你去了要人，人家能给不能给？我想肯定人家不给。你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言语不合就得变脸伸手，人家人多势众，你孤掌难鸣，这不找亏吃吗？事情已经到了现在了，你先稳住劲儿，咱们大伙商量个好办法，你看好不好？石谦一听不住的点头，是啊是啊。我说老爷子，您急也没用，其实我比您还急呢，我们那还扣着个人呢，保不齐杜迁呢这会儿小命都交代了，我能不急吗？但是急也没用啊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四老爷子说的对。哎，周光祖无奈重新归座，低着头是一语皆无。石谦就问平安大侠，我四老爷子，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的意思别跟尚然威闹翻了。你看我就住在遮天山下，他也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他，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应该说尚然威好人呐，虽然说他占山为王，也强也夺，但是从来不胡来，对手下人约束也比较严。拿他妹子来说，他妹子不是东西，他们兄妹都翻了脸了。因此说呢，没必要得罪尚然威，能拉过来的我们还拉过来，最好不要树敌太多呀。
嗯，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那您的意思咱怎么办呢？
我的意思，现在即刻通知我们的朋友，也通知梁山的宋江，把现在的事情让他们知得清楚，让他们速想办法，马上派人来支援，是头一步。就靠我们几个人怎么能行呢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我们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这第二样嘛，我不想得罪尚然威，凭着我这张老脸，我上趟山见见尚大寨主，掰开揉碎把道理跟他讲清了，最好最好叫他不要插手此事。他不给咱帮忙，也不给陆朗帮忙，这就对咱有利呀。把这陆朗几个人孤立起来， 想抓他也就容易了。
嗯，这倒是个万全之策。老爷子，您觉得有把握吗？尚然威能听您的话吗？
我觉得差不多。要光尚然威，我敢打保票，他肯定听。不过他有些偏负债主，不吃东西，做工作在这上得花大力气。石谦一听啊，嗯，老爷子想得十分周到。
不过您去了就一人可不行啊。还是您说的对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一旦说翻了，您孤掌难鸣，那可危险呐。
哎，石谦你放心，去多了有什么用？我带着你去，带着安藤娇去，带着田亮，也白给。真要闹翻了，就我们这几个人全拴在一块儿，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所以不如一个人去，到那显着和善，人多势众，反倒把事情闹砸了。
六老爷子一听，一皱眉：“四哥，我的梦我圆。”这事儿最好我去一趟，你看怎么样？
不行，我也行不行。
老六啊，你跟他们针锋相对，你没有退身余地啊。
我去跟你不一样，
说好了就好，说不好我回来，咱们再另想对策。石谦听了听，点头：“对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那您什么时候去？
我现在就起身。”因为我们有人在人家掌握之中，我也惦记杜迁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救人如救火嘛，我现在就去，我也没什么隐瞒的。我感觉着我跟单然威关系都不错，平常没短了来往，年节了他也来串门，我呢也去拜山，不至于闹翻了，这事你们放心吧。这四老爷子平安大侠呀，也有个毛病，固执。你别看他乐乐呵呵的，他已经决定的事情万难更改。老头马上招呼人，这就准备东西。准备什么呢？带好了金背砍山刀和百宝囊，防身的东西不能离开。临走之时做了决定，他本来是靠着开店为生的，先告诉伙计把火摘了，店房临时关门，所有的客人请他出去，包赔他损失，咱是特殊情况暂不营业。这是一条。另外告诉安藤娇，你听你六叔的，听你十的叔的，你哪儿都不行动，听没听见？安藤娇点头。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老头起了身了。周光祖不放心呐，一直送到大门口。四哥，早去早回呀、啊！哎呀，为了我的事儿，让您去担风险，我于心不忍呐、啊。老六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怎么为了你一个人的事儿？陆朗是咱共同的仇敌呀、啊。他说给他爹报仇，他爹的事跟我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你怎么都搂到你身上了？为咱们哥十个的事儿啊。老六啊，你安心住在这儿吧，回头见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就这样，四老爷子起了身。石谦跟周光祖回来又唠了一会儿，石谦猛然想起件事来，五里新街老赵头那块还有俩人呢，九尾龟陶宗旺，矮脚虎王英啊，傻老婆等捏汉子还在那听信呢。石谦一说，马上派店房一伙去骑着驴，赶紧快去把那俩人接到平安镇。这些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来单说四老爷子轻车熟路啊，上遮天山踏平了道了，没费吹灰劲儿，到了巡捕寨，跟寨上的人一打招呼，寨上人都认得，
哎呀，四老爷子您来了，赶紧里边请吧。
像对待贵客一样层层转达。等到了大厅附近，尚然为列队迎接，一见面以前辈相称，老人家您怎么来了？
有事儿啊，
大寨主，我有事儿相求啊。老人家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着把安国义让到里边，没到中平大厅，让到自己的外书房。这书房也十分宽大，没别人参与好唠嗑，别人在场七嘴八舌的都说诸多不便。等进了屋，茶罢歌盏，尚然为一笑，老人家有话您说吧。
为什么？
大寨主，我来求你来了。
您还求得着我？您只管吩咐，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做到的，
你要做不到我就不说了。大寨主，昨天晚上石谦和杜谦来到山上
啊，来了，
听说被你拿住了，压在后边的石牢。
是啊，跑了一个，石谦跑了，不知道他怎么跑的。
石谦跑到我家去了，现在就在我的家里。咱爷俩呀，不用蒙着盖着，有什么事摆到桌子面上。我觉着咱爷俩关系不错。我说大寨主啊，那么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了结？我此次登山一，我来要人。大寨主，我舍舍脸，能不能把那杜迁交给我？此恩此德，我非报不可。咱爷儿俩再进这一层，你看可以吗？上人为稍微愣了一下，最后点了头。老人家，您说话我能不听吗？您放心，别看石谦跑了，杜迁在这儿，我们一点都没难为他。既然您张了嘴了，我马上放人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！
安国义心里非常高兴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大寨主，我不知道您跟这陆朗什么交情。陆朗做事情太不对，火烧周家寨，刀伤47条人命，手段极其残忍，高到谁身上谁能接受得了？这是咱们有冤有仇，那咱就伸手。受伤被人家杀了，愿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这乃是人之常情，谁也不能怪罪。但人家属惹着他了，他这么做太过分了，就拿到哪门户去，摆到哪桌子面上，他也说不出去。所以呢，我兄弟周光祖万难接受，现在眼睛都红了，人气得要发疯了，势必捉拿杀人的凶手。刚才我问了，您跟这陆朗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们是好哥们儿，你亏他的，你欠他的，咱想一个怎么解决的办法，不能叫大寨主你吃了亏。如果你们是一般的交情，我奉劝大寨主不要插手此事，您就甭管了，您只要把这陆朗撵出遮天山去，这您就甭管了。不知大寨主以为如何呢？老人家，实话跟您说，陆朗的所作所为，我也深恶痛绝呀，他不应该这么办。另外，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也就是江湖上普通的朋友，过去见过几面，但他跟我们老三赖皮僧保元交情莫逆，主要他是投靠他来的，
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？我这人一脸的抹不开，你说投奔老三不就等于投奔我吗？所以我才把他给收留的。但是诚如您所说，我把他撵出遮天山似乎很难呐、啊。我抹不开说这话呀，我怎么张这个嘴呀、啊？就即使我拍了板了，二寨主三寨主恐怕也不答应。老人家，这个事儿容我三思，您给我点时间，我考虑考虑，您看好吗？但能不插手此事，我绝不趟这浑水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我跟梁山犯得上翻脸吗？我何必搅和到里边去呢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！您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哎呀，四老爷子一听尚然威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简单，自己跟人家有什么特殊的交情？人家不亏自己的，也不欠自己的，人家能做到这一步也够意思了，不要得寸进尺了。四老爷子站起来，好，多谢多谢，大寨主，感谢您的盛情，感谢您赏脸，希望你认真考虑。那么咱们有个时间的约束吧，您看我几天听信儿？哎呀，这个三天吧，好不好？我好好考虑考虑。嗯，成与不成，我听你个准信儿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咱别闹翻了，对你也好，对老朽我也好。您是聪明人，我相信您不会做糊涂事。老爷子，我一定认真考虑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了不了不了，老实说，家里人呢翘首以待，等我的回信呢。现在您把人放了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好了，来人，传我的命令，到石牢把摸着天杜迁给我领来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就听见外边脚步的声音，摸着天杜迁从外边进来了。等进屋一看，他一愣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认得四老爷子，他没见过。平安大侠一看，你叫杜迁？正是，我来接你来的，时间在我家等候你呢。我是周光祖的磕头四哥呀，我叫安国义。哎呦，老人家请上，受我一拜。这话刚说到这，就听外头喊了一声，怎么回事？谁想把人领走？